六郎杨鼎在黄土坡大战韩昌韩延寿，两个人从中午战到天黑，没分出上下，临时歇兵，军卒用完了战饭，然后挑灯夜战，又整整的打了一宿，直到天光大亮。开始军兵摇旗呐喊，擂鼓助威，后来鼓也不响了，人也不喊了，都看直眼了。就这样两人大战了三天三夜，也没分出输赢，大家干着急，帮不上忙。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，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。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，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：哎，韩昌还我性命，俺杨铁狼到喽！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。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，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，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，两狼山杀兔重围，辽兵是闻名丧胆，望营而逃。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，魂都吓飞了，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，是抹身就跑，有的还打盹呢。队伍一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跟着往回跑。那位说了，杨七郎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呢？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，乃是三爷焦赞。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，战马落荒逃跑，来到一个山环之处，山环里有座古庙，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，被小和尚发现，告诉了老和尚。老和尚出来一瞧，是宋朝的将官，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，给焦赞吃了药，弄了点饭，在这歇了一宿。等第二天天亮，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，老和尚乐了：你呀太傻了，我教你招，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。等会儿啊，你回去，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，喊杨七郎来了，他们不打自败。就这么，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，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：杨七郎到了。你还别说，真好使，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。当兵的一乱，韩昌一走神，六郎的大天唰就到了。韩昌一闪身，就觉得头一晕，扑通摔到了马架。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，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，往下一砸，摔到地下，把眼睛一闭，心的话，我没命了。六郎用枪一敌，韩昌你起来。韩昌睁眼一看，六郎没下毒手，没扎自己，连忙站起来：杨景，我既掉下马，速求一死。韩延寿，我爱惜你这身能耐，敬佩你是英雄，你为辽邦，我为宋主，咱们才打的仗，军兵死伤无数啊，这一打仗不要紧，多少生灵遭到涂炭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何日是辽手呢？为何不能两家罢兵，化干戈为玉帛呢？岂不为美？所以我不忍下手。不过今天你输了，动手咱可有言在先，你要化符前言。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，暗想：我已成败将，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，杨景饶我性命，这样宽宏大量，大仁大义，我再不知道进退，枉为人也呀。韩昌满脸的羞愧：杨元帅，我错了，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，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，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，我助纣为要，两次进犯边关，惭愧呀惭愧。杨俊吧，刚才你几句话，我韩昌 顿开茅塞。从今天起，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，我韩彦寿绝不造反。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，我这就撤兵。六郎点点头，韩元帅，只要你们尊重宋朝，不再进兵，可以三关为界，如何？韩元帅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我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说完，深深施了一礼，传令撤兵，令下如山倒，辽兵往下便撤。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，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，伤我们弟兄，不让他们走。六郎传令，他们已经受降，不要杀半夜。书要交代，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。这话不提，单说交赞回归本部军队。六郎去见老太君，母子见面，又见寇准、八王爷、胡王爷。君臣见面，母子相逢，眼泪俱下，叙离别之情，真是悲喜交加。然后军队进了土城，埋国造饭，犒赏三军。开始啊，不敢叫军兵吃好的，熬了几大锅稀粥，切点咸菜条，叫被困的军卒吃。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。三天后，韩昌递来降书顺表，表示永不造反。三关百姓大庆祝啊，八王、杨景、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。到了三关之后，大家商量，人马都在这不行啊，得回京城。可是边关谁镇守呢？寇准给八王出主意，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，岳胜为副元帅，孟良、焦赞、杨兴、郎前、郎万、陈林、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，劫持总兵的俸禄，镇守边关。这是临时的，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。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，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，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。书要简短，八王寇准、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。两个月后，圣旨下到边关，六郎接旨，二弟太宗驾崩，三弟真宗赵恒继位。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，皇上没怪罪，正式封他为边关大帅，又封了众将。又过了一个来月，又来份喜帖。把喜帖打开一看呢，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。杨景挺乐，王强是自己的恩人，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，是他给写的状纸，如今高升了。六郎派人送的贺礼，六郎不知道啊，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，叫贺黑绿，此番到京城卧底，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七八年过去了，杨六郎镇守边关，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，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。六郎呢，是天天的操演人马，七八年没回家了，也思念居家老少。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，一来怕大辽进兵，二来私离训地有罪。这天，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，众将全在这，中军官进来报，元帅，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。
哦，
六郎一听，娘给送书信来了，挺高兴，快叫进来。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，杨景一瞧，是老家人杨福。
哦，老哥哥你辛苦了，哎呀，元帅呀，这有书信，你快看看。
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，六郎拜过母亲的手书，拆开官桥。等六郎看完这封信，是大吃了一惊，吓得颜色更变。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，又
又装作无事的样子，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。杨福啊，吃完饭速回天伯府，不得有误。
是。
然后六郎一摆手，左右退下，大家往外一走。六郎告诉中军官，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叙。孟良全听见，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。六哥看王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，还把岳大哥留下了。
这里有事，准有事。
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，掏出那封信。贤弟呀，你看，这是咱娘来的信。岳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，掏出信瓤，打开官条，上写：“吾儿燕昭，见字如面，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，眼下为娘身患重病，数日卧床不起，病入膏肓，娘不久要离开人世，往儿见信，速回家乡，母子见上一面，来迟一步难以相见。上写千，下写万，下坠母手书。”
六哥呀，蒙娘有病了，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。
杨景坐那掉泪，贤弟没圣上的旨意，玉兄怎敢私离训弟，叫朝廷知道有死罪啊。
六哥，老娘70多岁的高龄，是风前竹瓦上霜，汝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，你可偷偷的入都，然后悄悄的回来，人不知鬼不觉，还把事儿办了，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。
哥哥你走吧。
这我不放心呐。没什么不放心的，这几天不用升帐，就说你有病，几天一晃就过去。
六郎被他说活心了。
兄弟啊，那你可就费心了，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，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战知道，听见没？
六哥你准备吧。
六郎换上便衣便帽，打了个小包裹，带点路费，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。军兵问
元帅：“您干什么去？”“
巡营廖少去。”然后飞身上马，直奔东京汴梁。一路上心急似箭，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！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，前边是大树趟，突然有人高喊：“嘿，留下买路金钱，再过去！”
六郎带住战马，心想，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？他看了看，光听见喊声，没有人。他正发愣呢，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，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：“
六哥，嘿嘿，是我们俩。”
六郎一瞧啊，是孟良交战。
你们俩干什么？
跟你闹着玩呗。
挺老大的岁数，还耍小孩，快回去。
你怎么不回去呢？
我有事儿。
我们有事儿。
你们有啥事儿？
那你有啥事儿啊？
我到京城办事儿去。
对了，我们也到京城去。
刘郎想，坏了，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，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，这两个是惹祸金。
兄弟啊，别跟着，快走，我有重要事儿。
得了吧，六哥你别瞒着了，你心咱不懂呢。哎，你唬别人去，你拿我们两个当250，对不对？
六郎说，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？
怎么说这话？
你和我们和岳大哥，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，
怎么呢？还有远近之分，有薄有厚啊。
有话你告诉岳胜，不告诉我们，嘿，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，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。老蒙娘有病了，对不对？你回家探母去，对不对？
六郎就怕他俩知道，他俩真知道了。
兄弟啊，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，你们俩快走，我要进京城看老娘。
那不行，我们也去。
哎呀，这怎么能行呢？
我是私自进京，谁也不能带。你们帮助岳胜守营，用不着你带，
我们自己长腿来了，
来了也不带去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
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，好惹祸。
孟良说什么？好惹祸？
哎，这回学好喽。好几年没见着蒙娘了，怪想的。你带着咱们去得了，你放心，这回保证不惹祸。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，打我们不还手，还不行吗？那也不行。
不行啊？
不行拉倒呗。老舅跟我走。六郎说，等等，你们上哪去？那你上哪我们上哪，你进京我们进城，你看娘我看母亲，有人问怎么回京的，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。哎，怎么样？
柳郎急的汗都冒下来了，怎么说也说不通，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。
哎呀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。实在要去也行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。
十件八件有什么呢？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第一，不许喝酒，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。
行。
第二，不许乱走。第三，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得听我的。
行行行行。
当场都说好了，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，三匹马直奔东京汴梁，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。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，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。等进了京城，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，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。大道两旁买卖铺户，房屋高大，门窗整洁，街上行人来来往往，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。
这个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。
柳郎急得了不得，兄弟快走。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，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，在拐弯这个地方，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，修得特别好，悬灯结彩，来来往往的人拥挤不动。孟良就不爱走了。
哎，老姜喂，
这家太阔了，这么好啊。
六郎走出挺远了，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，急忙过来。
兄弟啊，都快走啊，快到家了。
不，
你看这门楼修得太好了。
我舍不得走。
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，老主爷封的，有上马牌坊，下马牌坊，还有闹龙牌匾。
走到那看看。
是吗？
那好，瞧瞧去，看咱老王娘去。
说着说着到了，六郎也高兴，一边走一边给讲。
兄弟你看，这就是天波杨府，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。
他说了半截，一看门前呀，愣住了。
怎么？
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，大门关闭，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，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，闹龙牌匾也砸碎了，一片凄凉的景象
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孟良一看，
嘿嘿，是热闹。哎，叽了咕噜的绊脚，各位这是怎么的了？
六郎知道不好，出事儿，还得瞒着这两个人，忙说：“哦，牌匾呐太旧了，八倒重修。走走，咱们从后门进府。”六郎怕敲大门，声音大了被人看见，三个人转到后脚门，啪啪一敲门，门开了，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。
哟，骏马回来了，
小点声，快把马牵去。
哎，好。哎呀，就盼你们呐。
三个人进院，家人急忙送信去。六郎想，这两个人脾气不好，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，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。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，急忙迎接。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，指了指孟良焦赞，那意思是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。姐俩领会，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，也不客气。
哟，孟二哥，
焦三哥一路辛苦了。
妹妹，老蒙娘病好没好啊？
好多了，走到客厅吃饭去。
把两人让到小客厅，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，搬了一盆酒。刘郎说，道上没让你们喝酒，馋坏了吧？到家了广够喝啊，喝完了就睡，有事儿哥哥叫你们。
哎，好。
你不喝点啊？我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喝着，一会儿我就来。
好嘞。
这哥俩见酒没命啊，就一坛子酒呢，可乐坏了，嫌酒杯太小，把茶碗拿过来了。你说左一碗右一碗，喝的这个高兴啊，喝的不那理儿了。孟良一扒着嘴儿，
老焦，别喝了，
怎么的？
咱俩光不喝酒了，六哥哪去了？
谁到了？
准是给老孟良磕头去了，把咱俩撂到这儿了。
咱俩干什么来的？不是来看孟娘来了吗？
好嘛，光顾喝了，走，咱找娘去。
娘在哪呀？找呗。天不阳府敬女将，不让随便走。
去你的了，我领道没错。
孟良真挺能的，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，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。两人抬头一看，见楼上灯光明亮，隐隐约约有哭声。
上面有人哭，怎么回事？走，上去看看。
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，来到楼上，趴在窗前，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，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。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，对面是一张床，金钩倒挂，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，被子盖在胸口，脸色苍白，紧闭双睛。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，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。
焦赞一看，小声的说：“
咱俩进去，
别忙，听听。”
就听六郎杨景说：“
娘啊，老娘舒惊，不孝儿杨景回来了。”
老太君昏昏沉沉的，没睁眼睛。六郎问：“九妹呀，娘得的什么病啊？”“
夹气伤寒。”“
怎么得的？”“
叫人气的。”“
谁气的？”“九妹想说，八姐一拽她衣襟，她把话要咽下去了。这阵太君动了动，
郡主说：“娘啊，你六儿回来了。”
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，把眼睛睁开了。六郎趴在床沿：“
娘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，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，可是马上消失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六郎儿，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？
不，娘啊，儿真回来了。
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？
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。
啊，什么书信？
这一着急，太君又昏过去了。八姐九妹连忙喊娘。六郎一听就明白了，老娘没写信呢，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？我私离训地，叫皇上知道我有死罪，可是娘要高兴也行，娘再生气，我里外不够人呢。
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？
柴郡主脸一红：“
啊，是我。”
六郎火了上来，又稳住了架：“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
啊？”“我……”
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。八姐说：“这事儿啊，不怪六嫂子，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。老娘一阵糊涂，一阵明白，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，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。哎，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，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。”“
哦，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？”
九妹哭了，哥呀，你在门前没看吗？上马牌坊，下马牌坊，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，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。
哦，这是谁干的？
哥，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，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。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，那一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，论道理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，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还龙行齐步才上居辇呢。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，他不下马倒可以，反而故意的找茬，吹三通打三通，是连喊带叫。
老管家杨洪出来和他评理，和他说，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，你快走，别在这吵闹。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，管杨洪叫老狗，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，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。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，砸碎了闹龙匾，杨洪抓住他的马缰绳，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。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，恶奴们上去用劈鞭抽打杨洪，把杨洪打得死去活来。杨洪是我家有功之臣，怎容这么欺负？老娘得劲儿来找谢金武，要和他面君去讲理。谢金武战马一冲，把老娘给撞倒了，连气带摔昏过去。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。娘请过来之后上殿面君，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和，向着他的老丈人，向着谢金武，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，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，拿钱给修牌坊。打杨洪算白打了，说我们也打他了，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，也没拿钱来修牌坊。娘这口气咽不下去，就得病了。
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，好啊，谢金武，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，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。妹妹呀，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？
嗨，治有什么用啊，娘这是心病，要想叫娘的病好，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。
本来八姐九妹说的是气话，哪知道被孟良焦赞听见了，两人一听，啊，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，好了，找新状元去，这才有孟良焦赞大闹状元府，惹出一场塌天大祸。